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Louis。
今天的 Podcast 我们要来 focus 在第八周的 NBA 赛事，
yeah.
然后最近我们有看到一个 Bleacher Report 出的 article， 然后它主要是在讲说，就是到目前为止这八周以来各个球队的表现，然后他们可能球队上面比较大的瑕疵或者问题在哪里，
嗯，
对，然后我们想说。就以这个 topic 来做一个 reaction 的 podcast， 然后来选，我们有选出了几支球队，今天想要来特别来聊聊看，对，然后第一支球队我们想到的是尼克队，对，然后尼克队其实最近蛮有趣的是，他们有一个新闻出来说 ，Kemba Walker 已经不在 Tom Thibodeau 的这个阵容轮替之中，
嗯，
对，然后毕竟因为 Kemba Walker 今年算是休赛季一个蛮大的故，因为这个 Kemba Walker 他自己也是纽约人，
嗯，
然后他今年就是其实去这几年以来就是饱受伤病之苦啦，然后原来被 wave 到雷霆的之后，然后能够回到老家纽约打球，我觉得大家那时候都是蛮开心，而且是一个蛮低成本的投资，那时候是两年1700万、嗯、
，Hometown Glory 回家了
，Yeah， 可是现在打出来完全被冰冻，然后 Kemba 其实也很有 professionalism 嘛，他就是说其实球队要我做什么，我就是当那个榜样就好了，
嗯，
对。
好好坐在板凳就好了
对，那其实我现在问 Louis 好了，因为毕竟是你的大学长，
嗯，
你对于 Kemba、目前这样子的情况，应该说 我这样问你好了，因为我们是在讲球队的漏洞嘛、
嗯、
你觉得 Kemba 要为尼克今年就是因为地面的表现负多少责任？
负多少责任、哦、
你也可以说没有啊，其实就是不是他的问题啊，
我觉得没有啊，我 OK， 当然我觉得讲零 这就有点太感觉太激进了、嗯，但我觉得他可能不到50%吧、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说，今天你尼克来找他，就是找他进入这个球队，以 Kemba 的名声加上他在这个篮球界的一个经验，或者他就是他个人的能力来讲，其实就是很明显是尼克是需要他才签他嘛，就是任何一支球队要签他都是因为需要他的，不管是 experience， 不管是 skills， 才会去签他，那。就是你本来就应该要说，我可以理解尼克会觉得说，哦，就是他是一个，就是 like he fits in this system， 就是他适合这个系统。But 很明显，这不是这目前看下来不是这个状况嘛、
嗯。
但我觉得多多少少尼克还是需要去做让步，说，哎、欸，就是我们可以为了这个，我们可以为了这个第一个票房保证，第二个就是他在场上还是有他的功用的球员去做一点调整。但当然 Thibodeau 也是 NBA 的沙场老教练的，就是他不鸟你，他就是不鸟你，所以很明显今天的 case 就是 like Thibodeau 说，那、啊、我这个人我已经没不用，我对他没希望没救，这个人我直接把他抛弃，就是放弃他。就我觉得对于 Kemba 来说，就是这绝对是一个很扯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今天可能放弃更大的合约，或者是我有在更好战绩，或者是他 honestly 可以去加入篮网或者是湖人。I mean, 我确定湖人一定会想要他，在这个时间点，就是他大可以去加入这种超级强队去躺冠军。可是他加入了一支在去年打出了好成绩，让大家重新看到尼克队。那我相信他自己也有牺牲一点东西，但他现在完全就是被，就是英文讲就是 thrown under the bus， 就是，
嗯，
就我觉得很可惜吧。当然，对啊，就差不多这样。
Under the bus，
这样。我觉得我来跟大家报备一下今年数据好了，这样可能比较有那个 reference base。
嗯，
他今年平均是11.7分、2.6篮板，还有3.1助攻。那其实对他而言都是生涯新低啦。可是有一个亮点，就是他今年三分命中率有41%，所以其实还是一个以射手的角度看，其实是一个蛮好的 option。
嗯，
然后尼克今年目前是11胜12败，
哦，
所以
没有，目前已经是12胜13败了。
哦 ，OK，
是这样
，OK， 好，就是低于50%，所以其实是有点低于大家预期啊。那 Mike， 你去年其实算是蛮看好纽约的，你对于看吧这个 situation 你怎么想？
好，我自己有两个，就是会跟长期历史脉络有关系的观点。那我想一个应该可以由你来解释一下，因为跟你知道你们熟悉的这个席伯杜这种焦点有关系。对，我觉得他的带兵历史，这我等一下我想应该让你回顾。那我想回顾的是，Kemba Walker 这种球员，甚至在 NBA 是后。 我们说在某一个时期成长出来的新品种后卫，当时是新品种后卫。那我觉得像跟他 skill set 有像，而且同时都在塞尔提克队待过的，当然就是现在不打球的那位，就是那个 Kyrie Irving。对，那他们这样的球员特色就是他们的 skill 的等级都非常的高，他们的控球那个 handle 的都是，如果你把他跟大概10年、20年前的球员相比的话呢，他们绝对都是可以当那些人的老师，我教你运球好了，他们都有这么厉害。可是相对来说，他们的身体素质跟对抗性，甚至身材，就是好像随着联盟我们把 handcheck 拿掉，然后把防守规则放松，空间拉大以后，他们是因应这个潮流而生的控球后卫嘛？对，那身体素质跟对抗性，然后还有可能就是本身体能方面，我觉得他们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那 Kemba Walker 在大概我们很久以前的 episode 我们就讨论过，说那时候他伤愈归队会不会有影响？当时我提的影响是，我觉得影响是颇大的，因为首先我觉得当然任何一个受过伤的球员，这个场上表现会稍打折扣，这是一定的。那像他们这样的球员本身就是非常依赖他们精致的球技，那他们如果说身体的这样关节受伤啊，或者是说他本身的那个爆发力衰退的情况之下，他原本在那个盘球进攻上面的能力，我觉得就会就受到一些限制。那同时在防守上面，Kemba 应该是我们都说他们系出一系列的当年度的新品种后卫，如果说从 John Wall 开始好了，好，然后 Kyrie Irving 跟 Walker， 就 Walker 身材是里面最迷你的，所以就是他被打点的机会确实是有，是应该是当中里面球员里面最高的，所以我觉得他对于这一波尼克队的本身的这个就没有算是小低潮，我觉得他难辞其咎，而且就是教练把他拉下来，我觉得是很明显的。我记得在我们开录之前，快有引述了一个数据，对不对？就是非常非常可以强调，就是 Walker 对球队防守上面负面的影响。
对，其实不只是防守，可是我先从防守的角度来看的话，防守效率值，当 Walker 有在球场上的时候，尼克是 116.3， 是全联盟最差的数据。那当 Walker 被拿下来的时候，是变成99，那是直接变成全联盟最
好的数据。
对，然后另外是
difference maker，
对，另外是 Walker 今年有上场的时候，尼克是被 outscored 了122分，其实基本上他就是一个防守无敌大漏洞，可能不能全部怪他啦，可是。像 Mike 讲，他的身材劣势，尤其是在伤势之后，确实是我觉得有被凸显化了。但我觉得可能比较，就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他其实，在进攻端，尽管他今年三分命中率其实蛮不错的，他进攻端其实也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哎、
就是
欸，真的吗？我刚才其实还有一个点白，说我之后稍微补一下，我觉得他们这系列后卫可能他们射程跟这个投篮手感都很好嘛。你看像 Kyrie Irving 跟
John Wall
啊 ，John Wall 对 John Wall。像我的点数都点在他的脚了，用跑的。对，
yeah.
那但是这是投篮，当然他就当个定点射手应该是没有问题。可是你现在说他的进攻也是负因素吗？
对，因为如果你去看 advanced stats 的话，他的就是当尼克没有 Walker 的时候，他们的进攻效率值是全联盟第九，然后有他的时候直接掉到第27。所以因为其实当时 Walker 被尼克找来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尼克去年季后赛平攻嘛，尤其是 Julius Randle 完全在季后赛展现不出来，所以他们需要一个第三。得分点在 RJ Barrett 跟他之后，那我觉得 Walker 很明显的完全没有胜任这个工作啦，甚至你可以 argue 他，如果是刚刚之前有提到他把 Emmanuel Quickly 还有也许 Derrick Rose 可以上场的时间都分就是瓜分掉了，对，那你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去年都蛮看好 Emmanuel Quickly 这个球员啦，因为去年新秀、然后季后赛其实打得不错，例行赛来也蛮好的，那今年完全被冰，对，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 Walker。我不会怪他很多，因为我觉得尼克有更大的 systematic issue， 可是他确实是一个其中一个问题。
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尤其去年尼克打跟老鹰的系列赛的时候，就看到 Emmanuel Quickly， 其实已经就是他其实已经证明说他是可以打 NBA 季后赛这种强度的比赛，他是可以在这个强度下生存的球员。那我真的还蛮 surprise， 因为其实我觉得去年的季后赛。有几个很年轻的后卫球员，比如说 Tyrese Maxey、Terrence Mann， 还有Emmanuel Quickly， 他们这三个算是就是在去年季后赛有展露出头角。那我们都看到 Terrence Mann 跟 Tyrese Maxey， 其实今年算是有在就是球队都有重点去培养他们。那当然不用说 Tyrese Maxey 打出自己的生涯年，那可是反倒是 Emmanuel， 老实说，我觉得 Emmanuel Quickly 是最有机会。在这支球队，在尼克这支球队有好的发展，或者是在他自己的球队有好的发展的一个新秀，反而是被冰。因为其实你看去年，去年尼克是还本来还有 Alfred Payton， 一个就是他Emmanuel Quickly 完全证明他比 Alfred Payton 可以用，他才被拉上来。
嗯、
然后所以老实说，其实今年应该是 Alfred Payton， 今年应该是 Emmanuel Quickly 的年，
嗯、
就他应该是要 either 没有先发，最少要有个替补，很稳定的上场时间。
嗯、
可是 like。尼克的 front office 完全就是做了一个反向操作，他们又签来了 Kemba Walker 一个后卫球员，然后只会分摊掉 Emmanuel Quickly 更多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就尼克这波操作真的是有点看不太懂啊。对啊，
嗯、我其实补一个 Emmanuel Quickly 的点，就是 Emmanuel Quickly 其实也没有真的被冰了，他的上场时间其实跟去年比是其实有上场多了平均一分钟左右，可我觉得主要的。我觉得我们主要的 point 应该是说 Emmanuel Quickly 去年有破茧而出的一个姿态，可是今年这个 momentum 完全被 Kemba 的就是 arrival 被挡住了，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主要的 argument。
嗯，
那再回到这篇文章的标题，它就是 One flaw every NBA team must fix， 对不对、
嗯？
那其实他们的观点跟我们刚才讨论的也有一点接近哦，因为他们在尼克队这边，他们 pin down 的这个。致命的失误其实并没有放在这个 Kemba 身上，他们反而是放在 Julius Randle 的 regression， 也就是说他今年就是开始走下坡。对这个部分，那其实我觉得他们今年战绩也打的就一直都还好，就是一个
现在老实说是蛮烂的、啊，
不烂不不，但是不是说不烂不怎么样的中段班，
没有
中后段
是烂的、啊。如果以去年东区第四，然后你现在连 play in 都没有进，这个是烂吧？
嗯 ，regression
对、
yeah.
啊，
整队。但是我想说，真正的 factor 到底是。后场本身这个防守绩效上面的问题，还是像是 Bleacher Report 说的这个Randle 的问题，还是说他们教练说整体的体系有问题呢？
我觉得像我刚刚讲，我不觉得是完全在 Kemba 身上嘛、
嗯。
我觉得除了 Randle 之外 ，RJ Barrett 我觉得要负一定责任，就是他们的退化不只是 Randle 一个人而已。RJ Barrett 其实去年也是。本来是有破茧而出的那种球员，平均好像是17分还是几分，我有点忘记了。
嗯、
然后今年很明显他又是好像平均14分，然后就是有一场没一场，他可以一下给你35分，然后一下给你9分。那其实今年我自己的 fantasy 里面我选他，因为我就是笃定说他今年可以 take a leap， 可是好像也没有，因为毕竟他当年是跟 Zion 就是队友嘛，然后他们就是有点天之骄子，可能比 Zion 光环小一点，可是他那时候是大家是说他是比较全面的 prospect。可是现在看下来，尼克的进攻他们两个扛不起来、
嗯，
然后他们的防守也因为 Kemba 也或多或少因为 Kemba 的关系，我觉得有点掉下来。
嗯，
那我觉得刚刚 Mike 有提到 Thibodeau 的问题、
嗯，
我觉得你可以 argue 说 Thibodeau， 因为 Thibodeau 确实是一个蛮死脑筋的教练，这个就是我必须同意。我回到 Kemba 的点来做一个举例，就是 Kemba 今年我们刚刚虽然一直讲他的不好，可是 Kemba 今年。在 Thibodeau 的带领下，他只有9分钟是有自己上场，也就是说，他其除了这9分钟之外，他每一场都是跟 Julius Randle 一起上场的。那我们也知道 Kemba 跟 Randle 都是两个非常吃球权的球员。
嗯、
那也许假设啦，我这是一个 hypothetical， 如果习总那时候把他们两个的时间分散一点，
嗯、
或许可以最大化他们两个的效益，说不定。
嗯、
对，可是习总就是直接把他跳到，哎、欸，那 Kemba 我就不要用了。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看去年的尼克跟看今年的尼克，我觉得就是那个进步的幅度真的太小，有可能是球员真的太花了太多的精力在就是完全执行在防守这个体系上，也有可能造成这个原因。但是很明显，去年他们最大问题就是进攻，但是很明就是今年感觉也他们也没有放太多的 effort 在想要就是。补好进攻这个点，就是他们的进攻还是一样烂，但是反而防守也开始出现问题。我觉得这是最根本，就是开始导致说他们战绩完全落，就是跟去年比起来，完全就是两支不一样的球队那种。好像尼克又回到那支，就是可能2010年出头，就是看起来很没希望尼克队，感觉有这种感觉。对啊，
对啊。那像其实我把一个框会稍微提一下，公牛时代这个我们习总的丰功伟业，就很容易把球员抄到抄坏，然后他们有一种可能比人家早 burn out 的感觉吧。
I mean， 你看 Derrick Rose， 就是我觉得他在这么多年，他唯一改变的只有 Derrick Rose 的使用说明书，就是他懂得在例行赛让他当板凳，然后季后赛让他变一个。对，可是麦讲了，麦讲完全没错，他就是一个很
差的他季后赛如果先发会受伤。
对啊，可是 对啊 ，Mike， 你刚刚对于习总，你刚刚是有什么 bigger point 想要讲是吗？
没有，我觉得
你只想要我去 like bring up 他的过去的黑历史而已、
啊。对啊，就超坏球员啊，然后让球员的整个他就会一直在用同一组轮替嘛。他的球员他用兵是极保守，像你讲一样，就是变通度不够高。
Yeah, 我蛮确定 Taj Gibson 还在队上。
对的。
而且，哎、欸，我
老实说他感觉在队上的作用都还比很多球员还大。
对啊，就他上场时间一开始开机，尤其是在 Nerlens Noel 还有那个叫
Mitchell Robinson，
yeah， Mitchell Robinson 受伤的时候，他其实有几场打蛮多的。
I mean， 就连去年季后赛，他也是来守死老鹰的 frontcourt。
对啊，我觉得尼克其实今年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一个大家比较不会关注到的点是，就是为什么他们的防守下降，是他们少了 Reggie Bullock。
Oh.
Reggie Bullock 其实是去年他们尼克的骑兵，
yeah，
然后他
去年守 Trae Young 就是 Reggie Bullock，
yeah， 对啊，然后他防守不错，然后他就是那种 3 and D player， 然后去年也很就是很优惠的价嘛加入尼克，然后尼克其实很多他其实就是他们的所谓的 glue guy 啦。对，然后我觉得今年少他其实差蛮多的，他们今年的那个 defensive rating 尼克整队掉到联盟第24名。啊、去年是 like top 5 top 10， 所以我觉得是蛮大的差别啦。
对，
那尼克我觉得他的问题怎么 fix， 我觉得要看 Thibodeau 还有高层，就要考验他们了啦。
嗯，
那我们来讲下一队，下一队是、欸、我觉得最近话题性也蛮高，应该是话题性很高的球队就是拓荒者。
嗯，
因为拓荒者最近啊
话题性
，话题性蛮高的，因为拓荒者最近把他们九年的，其实超过九年了的这个总管 Neil O'Shea fire 掉。而他们给的理由其实很，就有点 unclear。他们说他违反了球队的那种纪律的规则。
嗯，
对。那 whatever that means， 反正他不在队上了。那其实我们在开季之前就已经有讲过拓荒者这支球队。其实甚至去年前年我们 podcast 刚开始讲的时候，我们就有讲拓荒者的问题。
嗯
，specifically 我们讲的是 Damian Lillard 跟 CJ McCollum 的问题。
嗯，
对。那时候凯今天没来，可是凯那时候就有讲说 CJ McCollum 那时候应该要 either trade 掉或者从板凳出发。
哎、欸，不是我说了吗？
是你说从板凳出发吗？
我说把他 trade 掉。
他也是讲，因为他希望 Gary Trent
Jr.
对先发，对
podcast 之友啊。
对，那现在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看起来是越来越不可避免了。
嗯，
对。那我现在问 Michael 了，你对于拓荒者现在的情况你怎么看？
就其实这篇文章，我们就回到那个 Bleacher Report 讲的内容里面，他把上一季的防守的 efficiency 跟这一季的都点出来。上一季是联盟第29名。嗯，这一季联盟第28名，所以就
有进步啊。
对啊，小小幅度的进步，但是反映在战绩上。其实我一直觉得拓荒者的整支球队的体系非常的有问题，因为他们就挺，你也不是说他们球员不是那种 work ethic 有问题的人，但是就是他们的教练，他们防守教练组似乎没有办法有效的让他们都在各自的位置上面，如果他们的防守战术其实挺不怎么样的，
嗯，
那他们的一些胜场又还蛮依赖，就是像Damian Lillard 的 Hero Ball 去把球赛给赢下来，常常看他这样子嘛。那他这一季他们会这么惨，也就够明显的，因为他这一季就一个熄火状态很明显的。
对
对，而且
一个现在只有剩下一个废。
对对对，哦对，这个要提一下，对对，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 CJ McCollum 现在在他似乎他的交易价值被放大，现在有可能为球队换来一点资产的时候。
气胸
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是气胸吗？其实我没有很知道什么气胸，气胸会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得过
某一种 plastic surgery。
英文就是说什么 collapse lung， 然后好像是什么你的那个肺部好像有什么空气还干嘛的，
那不会死掉啊？
就其实好像蛮严重的，
对
吧？跟 CJ 可能想说这样他们就不能交易我，
真的。对啊，欸，你知道最近其实像讲到，反正我这有点岔题哦。最近那个 GTA San Andreas 又重新推出了，主角叫 CJ 啊。我看到玩的时候就哇 ，CJ， 我以为黑人都不会死的，你知道吗？黑人就一直中弹，什么都不会死的。
可不是恐怖片黑人都第一个死？
欸，说的也是哦，對，黑人是又容易死又不容易死，超棒哎。好，
对啊，我觉得就是 CJ 跟我觉得要交易这件事情，我觉得是 inevitable 啊。
嗯，
那我觉得我们直接来推动这个话题，我们直接来讲说，
yeah。
交易的可能性是什么？因为对我而言，我觉得有两种，一个就是交易 CJ McCollum，
嗯，
就是然后你继续以 Damian Lillard 和另外一个球员为核心去赢球。
对，
第二个就是交易掉 Damian Lillard，
嗯，
然后打掉重联。对，那我直接我要问 Lewis 好了，如果是这两个 option，嗯，你觉得你会 Blazer 应该要怎么做？
我觉得，虽然我一开就从以前到现在，我都觉得是要，就是我都会提倡说要交易掉 CJ McCollum，
嗯。
可是我今天要讲，我觉得应该已经要到了交易 Damian Lillard 的 的情况，就是完全都要打掉重练。
嗯，
因为拓荒者这个体系完全就已经失败，就是我觉得相信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自己失败告终，已经超过已经将近十年。对面 Lillard 跟 CJ McCollum 从两个很年轻的球员打到现在已经接近就三一都三一三十了，这已经不这你已经不能再说我们在 rebuild， 这个比上礼拜我们讲的 process 还要久了，这个东西，所以这很明显他们的体系需要彻头彻尾的改变，而且我觉得刚好现在换了 GM， 他们的总教练 Chauncey Billups 也是第一年，我觉得就是干脆就是 hit the reset button， 他们虽然他们早该做这件事情，但是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拖了这么久，他们才需要更大的变动。因为你说如果只是交易，如果还是留着 Damian Lillard， 我相信他们防守的问题还是不太能解决多少。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完全彻头彻尾的换掉吧。CJ McCollum 至少留着，就算当成你可能以后基石的一个辅佐，我相信他在三十四岁，他还是有他在场上还是有他很大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就是先，我觉得真的就是把这边乐交易掉，换来几个很好的 piece， 然后去为做我让哎、欸、往未来去做打算吧。突然不会讲话，对
，Yeah， 我觉得其实那个 rationale， 我觉得我可以 follow， 那我觉得其实有一个解套的方式。那就是如果他们可以合理的价格去把 CJ 换掉，换回 Ben Simmons 的话，因为那第一就是可以解决掉他们防守的问题嘛。
嗯、
那第二，其实如果真的不 work Ben Simmons 也够年轻、
嗯，
就是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可能后 Lillard 时代的。
但你觉得 Ben Simmons 是你球创就是怎么样一支夺冠球队的你想要的基石吗？就是他的。弱点这么明，好，我问你们好了，就他的弱点这么明显，你觉得他会是吗？
不过我自己觉得，我这样有点就是事后诸葛啦，就是说，但是你看七六人签他给他的薪资的方式，其实就是要拿他来当技师啊。
可是他们总教练 literally 都说他不是、欸，
他们没想到他从来是完全就是这种放弃状态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也会说，也是要换个环境，他的心理障碍改变以后，他会好一点嘛，对不对？他就是有那个潜质的球员啊！哎、欸，我刚才其实你讲一个点，我也觉得不错。因为如果说 Lillard 走的话，其实他们队上还有那个谁，Dennis Smith Jr. 对不对？就是
，I mean， 我是已经完全放弃，
你也放弃他、啊。
等一下，你
我是
你是讲那个最近两三年都在发展联盟打球的 Dennis Smith Jr. 吗？
我的意思说就是说他们队，如果你把他放走的话，控球后卫其实是马上可以拉上来的人还是有嘛？就是让他们换来的人不是 Ben Simmons 的话，对啊，
我觉得一定会是先给 Simmons 打，也不会轮到 Dennis Smith Jr.、
嗯、还是轮不到他吗？
Yeah， 我觉得 Dennis Smith Jr.
我觉得 Simmons 是一个比较值得培养的新秀，
对啊，呀，可我觉得。我不知道啊，因为刚刚 Lewis 有 pose 一个就是 CJ McCollum 跟那个 Ben Simmons 之间的比较嘛。
嗯，
其实如果是我反而不会这样看的、欸，因为我会觉得说 ，OK， 有可能 CJ McCollum 在季后赛的价值确实比 Ben Simmons 高。我们之前有讲过很多他季后赛的 heroics 嘛，就是 clutch 啊干嘛的、
嗯。对。
但是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是 CJ McCollum 跟 Damian Lillard 的重叠性实在是太高了。
嗯。
他们的强项都是得分，然后也都是投射型的得分。
他们完全一样的球，
他们基本上就是完全一样的球，
身材不一样而已。
那可是两个重点是两个都是 undersize。然后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他们队上以前有 Norman Powell， 明明他其实应该是一个得分后卫，可是他们常常把他拉到三号，或是就是没办法把他第六人触发。
嗯、yeah. ，
但他明显是一个先发等级的得分后卫。我记得那时候我也不太确定，可我记得那时候他们拿到 Norman Powell 之后，我们也有讲说。就是他们有可能会把 CJ McCollum 交易掉，就是因为有 Norman Powell 嘛。那我自己的看法是，我先来回顾一下当时他们 CJ 跟这个 Ben Simmons 的交易案是怎么讲的好了。因为那时候 rumor 是说 CJ 那个七六人想要 CJ McCollum 加三个 pick swap 加三个首轮签换 Ben Simmons。那 obviously like 拓荒者绝对不会说好啊。但如果你可以拿 CJ McCollum 加可能两个首轮签。我举例啦，换到 Ben Simmons， 那我觉得对七六人而言，而对这个拓荒者人一定是要做的、啊。
嗯，
而且我觉得最近我看到网络上很常有一句话，就是希望 Damian Lillard 不要让他的忠诚害到自己。
嗯，
就我觉得这句话其实真的蛮对的、啊。Damian Lillard 其实一直都说，哎、欸，我很喜欢这边的环境。
他要退休。
那、yeah， 可是 OK， 我的 point 其实是说，可是你去环绕一下四周，他的环境其实都已经不一样了。
嗯，
他的总教练换了，他的总管换了，唯一不变就是他们的。 他的这个 backcourt 的 partner 还在，然后防守还是一样烂。
Yeah. 我这边可以，因为我刚好今天在逛 PTT 的时候，我看到还有一个比较 saucy 的讨论，就是说，McCollum 有出来说他相信 Lillard 的人格，就是在如果说他希望我离队的话，他希望球队交易我的话，他会当着我的面跟我说，他绝对不会就是私底下去跟 GM 讲说把我换走。然后 Lillard 刚好之前也有讲说，就是他我觉得 Lillard 讲话放现在讲话有点 bipolar， 他会说啊，我们球队需要改变，但还会说他就像你刚才讲，他说他就是我们
大，他一下说要交易掉，一下说要打到退休，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自己也觉得，所以这样，那我就看到很多乡民的评论都是，以前都以为是有永远的 loyalty 这件事情，但你看过 KD 跟 Westbrook， 你就想说，这个真兄弟也是会分家的，而且就哇 ，it's a business is business， 哎，就大概像这样的事情。
Yeah， 我觉得主要是 sample size 真的太多了，他们像 Louis 刚刚讲打十，可能有十年了吧，
应该有了吧
？Yeah， 就是他们最多就打到分区冠军赛，然后
他们从勇士，他们本来是勇士很强，打到勇士没进季后赛，然后打到勇
士
现在又变西区，把全联盟第一，这真的很久。
勇士的 rise and fall 他们都有，
对啊，
yeah.
他们还是完全一样的体系，一样的人。
Yeah， 那我在关于拓荒者，我在 propose 一个问题，因为拓荒者其实不是只有他们两个后卫嘛，
对，
假设。因为他们其实还有，我觉得他们第三有交易价值的 piece 应该就是 Nurkic 了吧？如果是从 Nurkic 先来开始出清掉，然后做一个小幅的交易，你们觉得这是有搞头的吗？就是你觉得这个 backcourt 有任何可以存留下来的价值吗？
我觉得有点难欸，因为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说 Nurkic 是一个就是防守也是不太好的前场球员。
Yeah.
那有哪一支球队愿意去花愿意去把他的前场牺牲掉他一个前场球员换掉一个基本上就只有吃饼功能的前场球员。我觉得这是很难，除非他们真的可以可能要再加很多其他的就是有潜力的新秀或者是几个 draft pick。可是我觉得那个效益值就不够大，就是你要你就对啊，我就单纯觉得这个效益值不够大，
就没办法推动真正的改变嘛。
对对对对，
但在他们 roster 上面，其实他们的前场的天分
确实，因为他们不是没有过有防守能力的前场球员，他们哈森外赛有去过拓荒者啊，就是这不是说一个好的前场好的防守的前场球员可以改变，包括他们。比如说三号位、四号位的防守，其实 like 现在也是一个洞啊。现在是 Larry Nance Jr.，
就算有 Covington 也老了感觉。
对啊，所以就是
一个67的，常常在那边顶里面顶成那个样子。
对啊，
好可怜的。那种火箭顶到这边就一直在顶，
他已经没力了，他真的顶不下去了。他应该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我近年看过退步最快的一个球员。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 Draymond 来用的，不是
真
的，
开玩笑。
对，那拓荒者我做一个简单总结，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东西，我觉得都有可能发生，不管是 Nurkic 的小型交易，或者是 Blow It Up CJ， 或者是 Dame，
或者是全部都发生。
Yeah,
下礼拜我们不认识任何拓荒者队上的任何一个人。
Yeah, 可我觉得拓荒者比较尴尬的 point 就是，他们现在想要交易的这些球员都在于生涯最低峰，就是他们你以一个交易的市场来看的话，这时候是球队最好去跟你抢劫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拓荒者到时候要怎么？
你的意思是说一个 Ben Simmons 可能可以打包他半队，对不对？三分之一队。
哎，当然啊，现在 McCollum 守不住他，现在 McCollum 跟不上他的节奏。
真的，
对，所以我觉得要再看看啦，我觉得是，我是希望可以赶快发生啦。
对啊，我也希望，因为毕竟就拓荒者从以前他们在跟勇士在抗衡，然后到很明就是开始走下坡，其实真的拖太久。我相信不管是拓荒者迷还是可能。有在关注西区的球迷都会希望看到拓荒者又再一次就是成为可能西区前四、
yeah.
或者是反正就至少是在季后赛是不容忽视的一支劲旅吧，对啊。
然后还有就是 Damian Lillard 入选那个75球星，有没有？ Uh-huh. 我觉得他似乎也变成拓荒者比较代表性的一个，就来说如果城市要立铜像的话，可能不是立 Clyde Drexler， 是立他。
我觉得他已经
都立了，
我觉得他已经
一定是 Dame， 我觉得一定是 Dame。
对，没有，我觉得他已经配这个城市够多，就是他把他的生涯基本上。
Oh, yeah.
但我的意思是因为这样子，也许他就是他才是不会被动的那个人，我觉得有可能。
Maybe，
yeah，
但他们就真的要。要 work their magic， 就是想办法，因为 Dame 就是你这个发展方向，就电影 是已经往后期了，你要怎么去衔接？
对啊，
是很大的问题啊。
可是你觉得电影在这个新的管理高层，还有新的教练 Chauncey Billups， 尤其他还有这样子的影响力吗？因为因为那天我有看就是 Celtics 跟拓荒者的 press conference， 然后那场就是拓荒者输爆嘛，然后那个 Chauncey Billups 就直接
拓荒者现在每一场都输爆，
反正那场 Chauncey Billups 就是在赛后记者会上直接讲说我们的就是先发打得跟屎一样。
哦，对，他说我记得他的 exact word 是好像说什么。他说我没有看过一支球队是就是板凳球员在 motivate，
对，
去激励先发球员，
他直接说板凳在 carry 他们。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就是很少看到一个刚进来的教练讲这么糗的话。
他不是刚进来的教练，他是 like literally 刚变成教练，他从来没有任何执教经验。
对啊，就我那时候在想说，靠 ，Damian Lillard 好歹的这个城市，像 Mike 讲是他的城市，然后你进来他的 house， 然后呛他，所以我就在想说 ，Damian Lillard。真的还有这样子的 respect 吗？在这个球队上面，
我觉得还是有啊。毕竟 marketing 来讲的话，Damian Lillard 他就是跟那个啊波特兰这个城市 connect 在一起。
整队之后，他有 signature shoes， 可以这么说吗？
我说 McCollum 好像穿李宁啊。对啊，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新进来的高层或者教练，其实我觉得 NBA 有个 trend， 就是他们很喜欢去做大动作来证明自己。
嗯，
那这个大动作会不会就是去你的了呢？我直接把你交易掉，因为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啊。
嗯，
其实我还蛮期，反正老我现在 open for 任何拓荒者的大的变动。他不要再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Nasir Little 换什么二轮选秀权那种，我不用看到这样对。
呀，拓荒者我们就再看看。那我们另外一支球队想要讲的，也是在西区，那是火箭。那其实火箭今年，我相信没有人会觉得他们是季后赛劲旅，或者甚至是季后赛竞
争者。不一定哦，到时候来个33连胜，
现在是几连胜？
七连胜。
对啊，对，我们要讲的就是火箭最近意外的七连胜，然后还有他们还有个 little news nugget， John Wall 就是吵着要回来，尽管他一开始跟球队说好他不回来了。
嗯，
对，那我觉得我们先从 John Wall 就开始讲好，因为我觉得这个相对比较没有那么 juicy 啊。我自己，
他们队有什么 juicy 可以讲呢？
我觉得火箭七连胜其实蛮好讲，就蛮有东西可以讲的啊。呀、yeah, ，可是我先从 John Wall 开始讲好了。我现在问 Mike， 因为你跟我一样也是 John Wall 迷嘛。
嗯，
你觉得 John Wall？ 我先问你，你觉得他应该回来好？你觉得他应该回来吗？从火箭的角度看，从火箭的角度看。
哦、oh, ，我觉得 realistically， 他就是都他也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啊。你把他丢回来，但是我觉得他因为他的球风跟他的那个场上风格，跟他现在他们对他那群小孩来比，他已经有一点。对，那个我觉得有很明显的 gap， 所以他加进来会不会影响到？一定会影响到他们现在的 chemistry。那我不认为是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他得回来，但是他回来他可能得从板凳出发。但是你可以想象 ，John Wall 领全联盟最高薪前几名的人，现在打板凳嘛？我觉得这 ，yeah，
你说他， beats me. 你说他跟他们有个 age gap， 是像你跟我们有个 age gap。
We have to go there。就是、
所以我们才把你放在板凳两个礼拜，
如果我们打球就让你从板凳出发，
那就是我在板凳上的原因吧。没有，我觉得除了这个，哦，原来你这个梗埋的超深的，我刚掉进去还没有。
要不然你我们干嘛讲这个、啊？
还跟我说什么？你一定是他的迷，对不对？我靠，没有，但是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难题，因为他的角色、他的名声、他的薪资、他的整个球员的那个人格，我觉得都是。你把他丢板凳超奇怪，可是他现在他回来，他就是要从板凳出发。
Yeah， 我觉得 realistically， 你不管是看 Kevin Porter Jr. 还是 Jalen Green 还有 John Wall 这三个人对比，我觉得 John Wall 现阶段还是这三个人里面最好的球员。我有很多人忘记他去年其实平均还蛮20分，然后4篮板助攻，就他打其实蛮好。然后尤其这两个人，另外两个人今年打是蛮烂的。所以我觉得若以球队的角度来看，想赢球的话，确实应该先发 John Wall。然后可是。当然，他们的 timeline 现在真的就是要培养年轻球员。然后，其实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刚开季 John Wall 说就是要，就是今年休季不打的时候，那时候很多火箭的年轻球员有跳出来帮他讲话。
嗯，
他就说火箭就是 John Wall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mentor。然后就是尤其是在后卫这边，我其实那时候也小惊讶，就是他说 John Wall 其实都会带，就是 没事，他们跟打比赛，把他拉到旁边，给他一点小 tips 这样子。
You don't mess with Papa Bear。
没有去教我说你他妈在打那么烂，
我就回来。
你小心，我用钱砸你。
老人威胁。OK，
那如果是你觉得呢，因为你 fantasy 原来有他吗？
对，我本来
搞不好回来了。
好，反正我的 point 其实是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正向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他回来，他对于火，不管是对于火箭，对于他自己，我先讲他自己好了，这比较明显。他自己因为火箭说要交易，他也拖了好几个月了，就是他的交易价值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失当中。我相信他是想要稍微回来，让自己，因为他毕竟是可以打的嘛，就是他要让自己就是。展示一下是可以打的，因为他毕竟身有那么大的 contract， 他真的要去吸引很多球队去 pursue 他，去追求他，其实也很难，所以他当然要用一点成绩来说话，这个很好理解。可是我觉得以火箭队的我觉得以火箭队的角度来讲，我要是我会希望 John Wall 打，对我们每一年付他那么多钱，就 literally 让他买房子买车，就单纯在休斯顿度假嘛，不要啊！
你说我们是谁？
就是火箭队、啊、没有，我说如果我是火箭队的总管，我看到一个领最多钱的员工每天在那边爽，我才不要了，我一定把他操死啊！
我应该说纳税人。
阿明也是啊，我相信火箭队，阿明不一定啊。我说 OK， 火箭队 investor 肯定这样，一定也这样想啊。对我们有全联盟，就像 Michael 讲的，基本上 CP 值最低的合约的一个球员，干我们一定让他打，不可能不让他打的。
Yeah.
就是我觉得，而且重点是。我相信John Wall回来一定是个很大的话题，所以他多多少还是可以带来票房、
嗯。
大家还是想看到John，谁想看到两个年轻球员一直在每一场进场，然后看到两个年轻球员轮流失误啊？ Yeah. 这种比赛多难看，
真的
对吧？所以我觉得John Wall回来一定对于火箭队也是一个很大的利多，就是至少比赛好看一点嘛。我觉得反正他们成绩来讲，他们本来就不 care 啊，就是你今天就算回来说什么John Wall。John Wall 要跟他磨合，什么十几场比输十几场比赛？对 ，John Wall 没回来之前，他们也输十几场比赛、啊，这有什么？这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很大的损失，我觉得。
对、
嗯、对啊，
我觉得我必须说，就是很多人就是说新球员在没有战绩压力情况下，球队就应该给他所有球权打大量的打。我觉得这个逻辑其实没有错，可是我觉得这个思维有点 overrated， 就是我觉得你不能单方面只是让球员打，然后让他一直失败，然后想用自己找办法，就是找到成功的道路。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这个成功的关键在于你要有一个老将的支持，你要有一个导师在场上真的可以提点你，而不是你跟Jalen Green每一场平均五四，
没有人会，或者是至少是用他们就是在场上就是。用他们的就是成绩去做最好的示范，因为其实是同一个系统，同一个同几多，就是大部分的 play 都是一样的。
对，
就是他们到底要有什么 detail 需要去注意？我相信如果他们在场下去看 John Wall 真的去 run 这些 play， 他们才会去注意到。
对，
他们现在真的是，他们现在 Kevin Porter Jr. 跟 Jalen Green 真的 literally 是全联盟最不 efficient 的球员。
对，当然前提是 John Wall 要愿意啦，就 John Wall 要愿意从可能一个板凳出发，然后愿意教导他们。Assuming 他愿意的话，我觉得这样子的 outcome 应该是最好的。他们三个一起打，然后他们就先发两个人，照样还是30分钟以上上场这样子。
继续失误
，Yeah， I mean 失误不是问题，主要是他们 like 要可以学到东西嘛。
对于 John Wall 的 mentor 角色，我实在有一点点怀疑，因为我觉得他的 mentor 性质会不会比较像是像以前怎么说 AI 带的一群人这样的，是那种大哥类型的感觉。但是你说他是很会教球，
欸、但至少大哥很燥啊，就是、
大哥带你去 nightclubs。
对啊，你记得。你记得John Wall大哥是谁吗
？John Wall大哥是谁、啊、
？Arenas 啊，
哦、oh, no. oh, ，也是哦，对哦，没有，就是我是觉得他们的
大哥带着枪，
就是他们的 mentor 的感觉，我觉得好像什么黑帮传承那种感觉，真的我不
知道。我觉得至少这样，我觉得至少这样都比现在这样放着烂好。老实说，
你就一群死小孩这样，一直失误。
Yeah， 对啊。
你刚才讲到失误，你就是我们比如看发现那个联盟前两名的失误破四的球员。
是 KPJ 吗？是吗？
对啊 ，KPJ，Jalen
Green 没有吧
？Jalen Green 没有，
他
也吗？当然还有大家最爱 Russell Westbrook。
对啊，我觉得我们既然一直讲到 Jalen Green 跟 KPJ， 我们就来讲火箭的七连胜好了，因为很大一部分这个连胜是没有他们的。对，他们现在的先发是 Eric Gordon， 然后还有一个叫 Garrison Matthews 的，以前巫师的射手。
我有 pick up 他。
对啊，他其实蛮 solid 的，可是 dude like。 就算你有两个年轻球员赢不了球，我觉得你也很难去 justify 说 Garrison Matthews 居然可以比这两个球员会是更大的就是成功的因素。就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good look for 这两个年轻球员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尤其是 Eric Gordon 根本也是已经要淡，可能就是要淡出联盟的人。
可是我觉得这七连胜有点含水成分蛮高的啊，毕竟他们都打什么魔术啊，打什么鹈鹕啊，什么雷霆啊这种，唯一一场就是第七场打篮网这一场，但毕竟他们
还有公牛
还有公牛，但是我没记错的话，公牛应该他们也是在火箭主场吧？
对，有伤病问题。
对，这两场都是在火箭自己主场情况下赢球的，就是我没有说这不是一个 deserving win， 我觉得他们能打败实力在他们之下的球队就是一个实力的展现，就是当然，可是我不知道，我不会觉得说他们这个七连胜说啊 ，like 就要交易 Kevin Porter Jr. 跟 Jalen Green 其中一个，我觉得这是太 overreact 了。就是我相信一支合格的 NBA 球队应该还是有实力可以一整年下来可以赢到大概十几场比赛，毕竟 NBA 的记录是来过八场还是什么九场？
三毛
前面是先16败，对不对？我记得还有16，
我不知道，反正 whatever， 就是最 NBA 最赢最少的记录可能也接近十场，就是他们
9场
，OK， 好九场，但他们现在也才8胜啊，就是
这是蛮夸张的，
不错，
赢了7场之后他才8胜，大概是很烂啊，也是超级烂的，就是他这些比赛本来就是他们一整年下来应该会多多少少会赢的比赛，对我来说我这样。就是我完全不会意外，他们接下来就不赢任何一场比赛，我都觉得说啊，这是正常的啦，就是烂队嘛，重建嘛，该有的事情啊，对啊。
那我也想引述一个他们老板之前接受访问，不过我先说他这波连胜是一个 fluke， 因为其实他们这季是整个就是应该是要谈的才算是成功嘛，就一直谈一直谈，然后就突然间你看他换上 Eric Gordon 跟另外那位那个球员名字我跟 Brock， 对，你把他放你被放上来是准备要赢的嘛，应该准备要输的、啊，就搞什么一直赢的，
七连胜，
对啊，就他们老板那天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好像在偷偷臭 Russell Westbrook， 他就说。我以为我买球队前，我以为我很懂篮球，那我觉得他数据很厉害，他就应该是个厉害的人。想不到就是有时候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他一直拿大三元，但他超级硬、
欸。不过我想讲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就真的是、其实赢球跟赢冠军或者是角逐季后赛真的是不一样的一个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尤其是当老鹰迷之后才发现这个事情。
喂喂，谁怎么老鹰能跑出来了？
就是在六十连胜那个阶段，其实老鹰真的是很会赢比赛。
没有六十连胜，
不是
六十胜
那个球季
够球了，
六十胜那个球季，就真的是虽然你说他们六十胜，那他们其实应该照理来说，其实季后赛打第八种子
是啊。
或在这季后赛之余，其实应该都相对轻松，但没有啊，他们那一年季后赛每一场打个要死要活的，每一场都差点被绝杀，这样就是真的能赢比赛，跟就是你季后赛能走多远，真的也是
这样例子超多的、
啊。
你看，
对啊，我只是举一个我比较亲身，
如果这 OK 的话，那马刺每年应该都要冠军，马刺那种胜场超高的、
啊。
然后像以前 Supersonics 对不对？他叫 Supersonics 的时候。每一季都很不错啊，他们永远都是前段班，那就也是，而且你看像现在爵士，让爵士不应该要一直冠军嘛？对，
对啊，去年也是被打下來。
不过我刚才其实在讲说要谈，就干脆谈的彻底。其实想想也不对、欸，因为你太谈，你干嘛就谈到最后
太谈会被罚钱、欸。
对，而且对，而且你谈到最后几名的时候，其实就抽签的概率已经没有差很多了，
都一样啊，现在都一样、
啊。对，
而且我觉得是。球队的一个文化跟 chemistry 的问题吧，就是这些球员都是打篮球的哪一个不是好胜心很强的？真的有多少人希望在一个妈的连续82连败的球队，这种气氛怎么可能会好？每一场都跟虐菜一样被点，这种我相信不会有，我相信每一支球队都还是会以就是说哦，我们今天这场比赛要赢下来，或者这场比赛是我们可以赢下来，那我们要做好哪几点去做这个努力？对啊，
我讲两个，一个是 low light， 一个是 high light。他们在1胜16败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场他们打湖人，看起来真的每个都像老球皮在耍他们，他们每个球员都是这样活蹦乱跳的，可是就被他晃一下就被骗起来，各种骗，他们就各种飞。 他们球员就到处被蒋龙中弄得到处飞这样。
可湖人那场差点失误哎，
对吧？
这算他们的 low light， 因为我觉得就对。那另外那
对你说谁的 low light 是湖人的 low light 还是
maybe both？ 那可是如果你看一下火箭，就是这一波里面，我看到 Eric Gordon 在过人。他那个过人已经脚完全没有离地，也没有，他就变相就是乱推一通，然后上篮。你知道那个上篮丑到爆炸。我现在去上篮都没有那么懒惰，你知道吗？他
你是
专
卧，你不是 Eric Gordon。
对啊，反正就是我觉得他到底是不是在谈？我觉得他们是在谈啊，但是想说这一波连胜，对，连胜连续输那么多，然后再突然间连续赢这样子，
跟三温暖一样，
全联盟都在笑，你不觉得吗？
欸、可以你知道那是个记录哎 ，NBA 历史从来没有球队15连胜之后可以7连胜，那
15
连败之后7连胜，
对，
就是他们是史上
什么烂记录？谁要这种记录
？ESPN 的 style。
哎，我最近听那个 ESPN 的播报员也是在说什么？你知道勇士刚输了以后就说，哎呀，最长连胜记录结束了，你知道现在最长的是谁吗？火箭，是丘格夫。
说太阳吧，太阳最长。
对对对，太阳。对我讲错，对对对，被勇士截断。然后
就，对我其实我必须承认，我那时候不知道火箭有这一波连胜。
对、啊，
所以我到这几天才知道，我靠，火箭现在有联盟最长连胜。
你从一个笑话里面听来的，对。
而且我今天有做一个那个 poll 在我们的那个 IG 上面，然后我就是问说，哎、欸，火箭有没有办法，就是下场打公路有没有办法八连胜？对，然后什么七？我刚回就是来之前70%的人都说火箭可以连胜，然后我们就说什么？哦，如果火箭真的八连胜，我们就把我们的那个头贴换成那个 Sun Gun 换一天，
可以啊
，Yeah， 那我们就来讲我们今天最后的 topic。
Sure.
那其实今天热腾腾的新闻啦，六马今天有 rumor 出来说他们想要重建，
嗯，
然后。就是可以被交易掉的球员，包括他们的 Igus Bonus， 包括 Miles Turner， 包括 Caris LeVert， 然后近期刚好 TJ McConnell 就是有可能整季报销了，然后球队战绩又不是太好，所以就开始有这样子的风声。可我觉得比较值得玩味的一个话题性是，这个 Rick Carlisle 就是冠军 Pedigree 的教练，今年来的时候，大家原来以为六马可能想要冲一波了，
对，
结果现在打大概20几场。就这样子，所以我想看看，我先问 Lewis 好了，你觉得六马是真的是时候应该要重建了吗？
我同意啊，我觉得是时候了，因为六马，从后 Paul George 的时代到现在，其实一直以来都维持在一个很
second rate talent，
就是我觉得不是哎、欸，就是他单纯就是 mediocre。
不是一样的事情吗？你连 talent 都不算，对不对？
对，
不好意思，
就非常就是一个就完全是中间球队，就是虽然他们也培养出不少可用之兵 ，Malcolm Brogdon 再从公路来到六马之后，其实也打得算不差啦。当然不是说什么Rookie of the Year 这种等级，就是可能维持继续当
他去年打蛮好的、啊、，To be fair，
嗯，
对啊，对啊，他是个不错的，就是他真的是有 pan out 是一个不错的球员啊，但是。就这很明显不是一支赢冠军的球队。那我觉得今年在战绩最不好的时候，因为对，这应该是这几年来说战绩最差的一年吧。
Yeah.
我觉得是时候做很大的改变，而且我觉得刚来的新总教练 Rick Carlisle， 他是一个很会 build up 一个 system 一个系统的一个教练。他之前在马刺就是最好的证，小牛就是最好的证明嘛。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刚好，反正 Rick Carlisle 第一年，那刚好 hit the reset button， 让 Rick Carlisle 去，当然不是说去决定，但是至少他可以有意见说，哎、欸，我想要，我觉得哪些球员是我可以我喜欢的，或是我觉得这他很适合我的体系的这些球员。
嗯、
那刚好我因为我相信，不管是 Sabonis、Miles Turner、LeVert、Brogdon 或 whatever， 就是他们现在的主力球员，其实都还是。市场上非常抢手的球员，所以他们现在 hit the reset button 是最好的时间，我觉得就是就是他有点像拓荒者前几年的状况，就是当你的球员都还在巅峰的时期，但是你的球队的系统很明显不是一直就没有打出理想的成绩啦，那最好的方法就是重建啦，对啊，
对，我觉得 Lewis 刚刚讲嘛，我们之前讲拓荒者或者我们之前讲暴龙的时候，我们都有提到最差的情况就是不上不下的情况。那我觉得不上不下就算了，就是暴龙像今年虽然不上不下，可是他们至少看得到未来嘛，有 Scotty Barnes 这些人。 可是我觉得拓荒者不，那个六马最不乐观的情况就是他们的球员都已经是中生代了，唯一只有一个 Duarte 是今年就是看起来比较有潜力的，可是应该也不会是巨星的那种球员，
嗯，
比较像绿叶。那我觉得比较尴尬就是这些中生代球员也已经一起打几年了，那真的打不出来的话，说实在话，是不是真的应该要去交易掉？我再来问麦考，你觉得六马的情况你怎么看？
我觉得六马的球员的状况蛮有趣的，就我们如果回到刚刚一开始我们起点的那一篇那个 Bleacher Report 的文章，六马的问题是他们的那个战术执行 execution 被面临很大的质疑，那也反映在他们的攻守数据上面，他们的攻守数据都在联盟的球队排名里面是算是还 OK 的，还算偏前面的，但是他们就是长期，你当然战绩确实在五成以下，那就我们就知道他们在小差距的比赛当中，他们通常都是输的那一方，他们很不太能够在大家都表现也不错的情况下把比赛给赢下来，他们只能说我也表现的也不差这样子，对，所以那这样子的情况下确实
都虽败犹荣，
这没有运动世界没有这个奖，不然的话像太阳去年不就OK 好，对，好，那可是就是对啊，没有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时候他们需要重建是很正确的，因为一个球队的 execution 如果有问题的话，应该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控球跟就是球队整个骨干，现在这个时代当然是控球嘛，那他们两位他们的明星控球一 DJ McConnell 算明星吗？
当然不算了，
就是对啊，我想说他们如果要重建的话，应该也是要从有一个比较有心度的控球来嘛，对，然后再重新去摸。那像然后但是他们的球员又都是一些好用的、很 solid 的那种，类似像绿叶型球员，就是应该试出去在市场上的价值又很高、啊，对啊，所以也许他们可以用这个筹码来换出另外一盘好菜，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像 Miles Turner 听说是这群人里面大家交易价值最高的人、
嗯、对啊，这几年纪都是啊，
我的英雄，对啊，就他一定要被交易到可以继续扇的 Brown 火锅的队，
老鹰啊、
哦、老鹰，好，对，我觉得他蛮适合老鹰的啊，
但老鹰好像没有人可以干
这样，
他还是可以继续吃饼啊，老鹰就是一堆吃饼扇锅的，这样应该不错啊，
可是
没有Anyways， 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我觉得我看法跟你们比较不一样，是我觉得六马其实不需要一个整体的这个重建
哦。
就其实我觉得 Sabonis 也还够年轻啊，说实在话，什么25、26岁而已吧。
嗯，
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个 centerpiece， 尤其是像他这样子的球员，联盟你能找到几个？只有一个 Jokic 啊，比他好、嗯，可是只有一个啊。那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讲的 Miles Turner， 其实这几年一直以来都在 rumor mill 里面，因为、嗯。他跟 Sabonis 的这个相容性可能不是太高，
嗯，
对，我其实觉得 Miles Turner 会是他这里面最好的 trade bait。 那我其实我虽然这个球员已经将近2年没打球了 TJ Warren， 可是我还是有点 hold out hope for， 就是希望他回来之后六马的整体战力也许可以至少可以进到 play in， 因为他们现在是第13名，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六马的球员其实都是有素质的球员，可是他们一直以来都有受到一些伤病，像 TJ Warren 我刚才很久没有打嘛 ，Lever 也是啊 ，Lever 很久没有打了、嗯，所以我其实有点想看他们完全体到底会长什么样子。
对啊，其实他们球员的那个天分跟价值其实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像我刚看到一个 rumor 说湖人很想要 Jeremy Lamb， 就是他们蛮据说啊，他是湖人的 target。
你觉得 OK 这个体系，我就是有 TJ Warren 这个体系最近的应该就是 Bubble Season 嘛、
嗯，
然后那时候没有 Lever。
那时候没有 Lever，
对，那你觉得？所以我的问题是，你觉得有了 Warren， 然后再加上 Lever， 会是一支冲击总冠军的球队？如果以 Bubble Season 看到的，
我觉得 Lever 就算是平均30分，就算 TJ Warren 是平均30分的 TJ Warren， 我觉得他们也不会是
Bubble Warren，
对、啊，我觉得他们也不会是冠军等级的球队。
对啊，
可是我的想法比较像是说，你除了 Sabonis 之外。其余所有人你交易掉，说实在话，我觉得你换不到什么东西。我觉得会想要 Miles Turner， 或是会想
如果是 package 嘞，
你说
就是两个，比如说譬如 McConnell 加 Miles Turner，
譬如换 LeBron
啊，然后就是换一个，OK， 对啊，就是换一个
之类的，
换一个 All Star 等级，或者是现在已经 pan 到了新秀。
嗯、
可是我呀， yeah, 我觉得除非真的是那种有潜力的年轻球员，或者是好的未受保护的 first round pick， 那样子的情况下我愿意换。可是因为我在想是像 LeVert 这几年的伤病状况真的是不是非常好，然后 Miles Turner 也不是 All Star， 虽然他是一个很就是他的 skill set 很少在联盟里面有，
嗯，
可我觉得我就拿 Miles Turner 继续举例好了，我觉得像他那样子的球员只有可能已经是季后赛，应该说已经是季后赛等级的球队，或者是有想要夺冠的球队才会想要。我不会觉得有签有好的顺位的签的球队，
火箭不会想要。
对啊，我要 Monster 干嘛？就是他也年轻，虽年轻，对，可是
帮你冲击中。
他有年轻吗？
他
25、26，哦，是吗？
28好像，
反正是还二开头的嘛，
嗯，
就是他要年轻不年轻的。像麦讲的，他比如他是我们之前会讲那种 ceiling 的 razor，
嗯，
而不是
哦，所以说他25而已。
对，我记得他蛮年轻的，
嗯，
就是而他是那种 ceiling razor， 而不是我们之前讲的像 LeBron 那种巨星的 floor razor。
嗯，
所以你真的，如果你把他拿去一个可能夺冠球队，想要夺冠球队或者季后赛等级的球队，你能拿到的 picks， 我觉得不会说好到哪里去。
嗯，
我现在唯一可以想到的。可能是勇士，就是换他们的年轻球员，像是 Wiseman 啊，或者是 Kuminga 这种，可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赌注啊。说实在话，
但是在我们讲这个同时，你那么想交易 Turner 的同时，刚刚 Pacers 才转他们的 Twitter 才 post 了那个 Turner 在 press conference 讲说，对我来说，我很喜欢这边，我想要和这个 franchise 一起赢。
大家不都是这样讲吗？
不一定啊，很多人都说 trade me 啊。
欸，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没有根据啦，因为我已经看到很多就是那些球员可能的买方啊、下家之类的，可是不知道什么，我一直觉得他们可以跟小牛做交易，欸，就像比方说 Sabonis 加我们 Luka 会不会很有搞头啊？对，然后 Porzingis 跟他兑换可能也换得起来。
可是，
嗯，
六马会接受 Porzingis 吗？因为 obviously 小牛唯一好的，就是怎么样重建的基石就 Porzingis 嘛， Luka 是不可能动的嘛，
嗯，对，
就 Porzingis 啊，但是
Porzingis 加对，
主要是他们没有第三个有价值的球员。
对，
我们在讲，
六马会要一个，就是基本上跟受伤频率跟 LeVert 差不多，甚至
更
严重更
高。
对，
嗯，
yeah， 因为 OK， 我刚刚讲像是那个嘛，那个 Miles Turner， 那如果我们把那个例子换成 LeVert 的话，我觉得 LeVert 也是那种可能夺冠球队会想要的 secondary
yeah,
ball handler，他不会是那种
加强版的 Oladipo。
呀，yeah, ，如果我今天是活塞，我不会觉得哇，我想要他跟 Kate Cunningham 一起组我未来的 backcourt， 这种事不会发生啊。就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些人能换到，除了 Sabonis 以外，真的换到的东西真的都
听起来 humble。我要这个 back 未来的 backcourt，
对啊
，humble。
听起来没有什么野心。
对啊，
yeah, 我不知道，
啊，
我觉得我看法可能跟你们两个比较稍微不一样一点。
OK，
yeah, 那我觉得我们 Week 8的这个 Wrap Up 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嗯 yeah.
那我觉得如果听众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这留言区跟我们讲，跟我们分享。
嗯，
那这期 Podcast 我们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然后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